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连续我们，何等保守我们的主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卑微不配的，我们这些人是抵挡你的，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是主，你不丢弃我们。你说你来不是寻找义人，不是寻找康健的人，不是寻找刚强的人，你来寻找的是有病的人，是失丧的人，是软弱的人。所以主，祈求你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自以为义，不再自以为刚强，不再骄傲，而是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，祝福你的儿女，特别求主你祝福讲台，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大有能力，能够将你恩惠的福音传讲清楚，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进入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内容，就是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读一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，希伯来书一章四节的经文，大家找到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我们之前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已经讲了几次跟大家分享，那么我们现在讲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，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希伯来书，我们说的从讲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来讲的话，就第二部分。第一部分其实主耶稣基督的超越，我们看到前面是讲的基督超越众先知，是吧？主耶稣基督比众先知都超越，你要看见，你要明白这个真理。所以希伯来人、犹太人他们以他们的先知为宝贵，认为他们有众多的先知，你们这些基督徒，特别是犹太人基督徒，你们信了耶稣才一个，够不够啊？但是我们看到前面保罗这个使徒跟我们讲的很清楚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超越众先知，众先知多次多方被上帝所晓谕，也比不了主耶稣基督一次道成肉身，完全的将上帝的旨意显明出来，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洗净了世人的罪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只有他是如此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主基督超越天使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，就是基督超越天使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这节经文说，基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，基督的名比天使更尊贵。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一点，就是对于我们基督教，特别是在我们新教里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对天使讲的比较少，我们比较少去讲天使。那为什么比较少讲天使？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新约圣经的中心，整本圣经的中心其实是基督，所以我们本来应该少讲天使。但是关于天使的真理我们也需要去了解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回到我们讲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的话，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，天使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犹太人是非常相信一件事情，相信什么呢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犹太人领受上帝的律法是摩西上西乃山上帝给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上面也讲说，是经天使之手，上帝把律法赐给摩西，赐给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以上帝使用天使来启示他们，上帝用天使来帮助他们，上帝用天使来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。就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真理，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犹太人确实在这方面也有理由去骄傲。骄傲什么呢？我不是说那种犯罪的骄傲，而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曾经多次差天使去帮助他们，包括我们说的就是摩西领受，我们看到摩西领受的这个律法，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曾经有天使来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给灭了，大家记不记得，是吧？然后曾经天使帮助以色列人，很大的帮助以色列人，包括以色列在他们很艰难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第37章那里面记载的有很清楚，就那个时候有这个亚述人的军队希拿基利，好，拉伯沙基，他们来怎么样围困了以色列人，围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其实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已经真的是内外交困，他们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其实没饭吃了，这个整个城耶路撒冷被围困，非常危险，可能要亡国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，因为他们的军队、他们的军人、他们的百姓都已经无力了， 而且那个时候围困他们的亚述大军有多少人你们知道吗？大家都很习惯记得讲天使那个什么，但是忘记里面讲的说天使一夜之间出去杀掉了多少亚述的军队啊，18万5千。18万5千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？18万5千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。现代打仗如果一次打仗有18万人是什么概念呢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，对不对？何况是古代，古代其实有一些重大的战役，比如说我们看罗马战记，讲罗马帝国打仗的时候，有一些重大的战记其实不过是几千人而已，几千人是非常大的仗了，真的。你去看，比如说讲的希腊人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个挡住这个波斯人去对他们进攻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战很重要的战役，温泉关战役。温泉关战役，斯巴达多少勇士啊？300勇士而已。而这里面亚述军队185000人围困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们的王、他们的先知、他们的百姓都非常的为难，就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流泪祷告，说我们像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是像妇女该生产了，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生产难产的话你就剖腹产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顺产或怎么样，反正医疗手段很保证的。他说我们像什么呢？像妇人要生产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天是自己最没力量的时候。你知道古代他说生孩子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随时有可能生命就不见了，所以妇女生孩子是摆上生命的，这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摆上生命。所以他们说我们如同妇女要生产但却面临产难，我们无力生产，所以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主啊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西拿基利、拉伯沙基他们在这里辱骂你的国，辱骂你的百姓，然后上帝就给他们叫先知去告诉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些仇敌，上帝帮他们料理。结果一夜之间神的使者出去，一夜之间杀掉多少人呢？18万5千人。然后亚述人就退走了，以色列的围困就解了。所以天使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所以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就有一个问题，就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他们以为天使是很重要，是上帝所差的使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又来了，问题来了，说你们基督教只讲一个耶稣不讲天使，你们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向我们阐明一个真理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超越天使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不是仅仅超过天使，而是远超过天使。所以你要去看，你要去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。第一点，我们要跟大家讲说认识天使。我们讲了我们信仰的中心不是天使，但是我们需要去了解，免得我们不认识不知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被一些错谬把我们给弟兄姊妹给骗了。有一些比如说像天主教，包括有一些其他的，有一些异端啊或者怎么样，他们对天使都很看重。那我们基督教要不要看重天使？我们不看重天使，但我们要认识天使。我们认识天使要知道哪几个方面呢？我在这里说，我们要认识天使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去知道。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，天使是上帝所造的属灵的受造物。我再讲一遍，天使是上帝所造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天使是受造的还是非受造的？受造的。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造天地万物的有几位？一位。谁啊？神。除了神以外还有没有是造物的？所以从这个讲，严格来讲的话，我们有的时候人讲说我们中国创造什么之类，我们所讲创造力或者讲创造性我们都可以接受，但是讲到创造其实只有神能创造。人受造物都是只能制造，就是我们利用现成的材料去制造，对不对？只有神是创造的。所以天使是神所造的。圣经上面有没有记载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？没有。所以因为天使不是圣经记载的重点，圣经记载的重点是讲什么呢？是讲上帝，是讲上帝和我们的关系，我们怎么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跟上帝联合。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提醒过，我说什么呢？就大家注意，圣经是不是百科全书啊？圣经是它有没有它的中心？圣经的中心是讲信仰，讲我们怎么信耶稣基督得救。圣经有没有讲物理题啊？你能不能说我在圣经里面看出了万有引力定律，然后这个地球的这个重力加速度是 9.8, 有没有看到这些？圣经有没有讲化学？但是你的化学原理，你的物理原理，你推演出来能不能可能跟圣经互相矛盾？ 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我就希望大家知道，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是错误的，就是所谓的只读圣经。你不要只读圣经，圣经是讲关于得救的智慧，是关于信仰，关于宗教的绝对权威都在这里。其他的学科，那么有普遍恩典的一些东西是圣经没记载的，比如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太阳系有多少颗行星啊？没有。所以这些你可以去谦卑的跟那些天文学家去学，但是他们如果说这个宇宙太阳系啊，就是一次宇宙间的大爆炸形成的，跟上帝没关，这个他们说跟上帝没关，我们接受不接受？不接受。但是你不要因为他讲说跟上帝没关，所以我对天物这个天体物理学啊，对化学啊，对生物学啊，对经济我都不感兴趣。你不能是这样子，你必须知道，这是我们稍微岔开一点点。那圣经上面不是以天使为中心，不是以天使为重点，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天使依然是上帝所造的。上帝只有一位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独一的真神。天使呢，是不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啊？好多的天使。因为主基督讲过，他说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的话，我岂不可以求我的父一下子能拆多少营的天使啊？12营的天使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一个天使出去一夜之间能杀185000人，12营的天使啊，那能把坏人全杀光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就讲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必须看到这些天使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明白圣经当中关于天使的真理。但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需要去注意，你不要把天使当作你研究的重点。天使是上帝所造的，他是有灵的，他是纯粹的灵体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他是纯粹的灵体，就跟我们人不一样，人有身体有灵魂，人有身体有灵魂。但是我们经常会轻看我们的灵魂，原因是什么，弟兄姊妹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，因为我们是个罪人。其实就人来讲的话，灵魂宝贵还是身体宝贵？哪一个更高贵啊？灵魂更宝贵。所以天使是纯粹的灵体，所以天使是很高贵的受造物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在这里讲说，基督的尊贵远超过天使，比天使更尊贵。因为天使是尊贵的，因为天使他是纯粹的灵体。但是我们在讲，我希望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借着讲天使让大家去明白，天使是纯粹的灵体，没有身体。我们人有身体，是不是身体拖累了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累赘，使我们低等了一点？能不能这样说？不能。上帝给我们身体，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上帝给人身体，人是比天使更奇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物质的身体，又有属灵的灵魂。其实我们既可以跟灵界交通，又可以跟物理界交通，跟这个空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交通。其实我们就横跨物灵两界，而天使只是灵界的存在。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能不能说身体，这个说身体拖累了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的灵魂往下沉，这种说法是不是基督教的？不是基督教的，这不是基督教。我再强调，这不是基督教的，其实这是异教的观念。而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的话，那么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将来还要身体复活，那不是多此一举，画蛇添足了吗？我们将来身体复活好不好啊，弟兄姊妹？哎呀，我也想做纯粹的灵体，别身体复活，就有灵就行了，要不要这样子啊？不要。我们作为人就是有身体有灵魂，非常奇妙。我们有时候自己想想，真的，你不是仅仅用理论去研究的，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的手想举起来就举起来了，是吧？这是什么在控制我的手？就从肉体来讲，有没有肌肉的功用啊？有没有骨骼的功用啊？有没有神经系统的功用啊？如果神经系统坏了，我还能不能想抬手就抬得起来？抬不起来。但是我就我这个身体来讲的话，把我的手命令我的手抬起来的是我的灵魂还是我的肉体啊？我的灵魂，奇妙吧？所以那你的灵魂在哪里？我们有钉子没说，灵魂在身体里。我说在身体哪一部分？在心，在脑，在口，在手？不，灵魂和肉体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被锁在你这个肉体的身体里面。像有些人以为说，哎，我们的灵魂就像中国人讲的气一样。说还有一些人说，科学家研究证明了人有灵魂，怎么证明的呢？就人死了以后，那个体重会突然轻一点。我说那是最后一口气吐出来了。灵魂是没重量的，弟兄姊妹。如果有重量，就不叫灵魂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讲这些都是天使。所以曾经在只有在基督教的神学家里面，曾经很讨论了好长时间这个问题，说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？咦，这个问题讨论个啥了？因为神学家正统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就一个针尖上面能站无数的天使。为什么？ 因为天使没有形体，没有物理，像我们这样的占据空间的一个身体。但是这就是灵魂，灵魂是这样的自由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你的身体是卑贱的。我们的身体上帝用什么造的，弟兄姊妹？用地上的尘土，尘土有罪没有？弟兄姊妹，尘土是不无愧的啊！地上的土，上帝真是不给面子，用地上的土造我们身体，起码用金子造。如果我们是用金子造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大家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金人，好不好啊？不好，比现在差远了。这是你的观念，因为你觉得金子贵。其实上帝造的好不好？我们的身体好，所以我们讲，你去看天使的时候，你不要有些人看天使真羡慕天使没身体，或者我们看电影看多了，像天使像一团气一样，飘到这儿飘到那儿。不不不，天使不是这样。但是天使在圣经当中也曾经以人的样式显现，你们知道不？我们刚才讲的，你记得曾经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带着两个天使下来见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求了半天，最后上帝答应把罗德救出来，对吧？然后把索多玛俄摩拉给灭了。那么去救罗德的就是两个天使，这两个天使罗德看见了没有？然后索多玛俄摩拉那些坏人看见了没有？也看见了。但是天使是不是道成肉身了？我在问弟兄姊妹，天使是不是道成肉身了？不是，道成肉身的只有基督。而且天使是不是道啊？弟兄姊妹，天使是不是道的本体啊？不是。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，所以你要把这些分辨清楚，搞清楚。那哇，那天使到底怎么成人呢？将来我们到天上问一问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但是天使确实是以人的形象显现他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是道成肉身，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。这是我们说你去认识天使是纯粹的灵体。另外一点关于天使的认识，我们提醒大家你需要去知道，圣经上面讲说天使是上帝第一次创造所造的，对吧？上帝对我们才有重生再造，上帝对天使有没有重生再造？没有。我们后面特别讲到第二章的时候，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，神并不救拔天使，而是救拔谁啊？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圣经上面有讲说有蒙拣选的天使，有堕落天使，阿们吧。就是有一些天使他没有堕落，有一些天使他堕落了。那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天使在这方面跟我们人也很类似，就是天使是有位格的受造物，天使拥有自由。如果天使没有自由能不能堕落？天使如果没有自由能不能堕落？天使如果像我的杯子一样放在这里，我的杯子是没自由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我的杯子从讲台上掉下去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是杯子自己跳下去的，还是我没放好把它掉下去的？你没放好。所以如果人没有自由，如果天使没有自由，人堕落了或者天使堕落了，责任在谁？假设人或者天使没有自由，结果他堕落了，责任在谁？责任在上帝。假设我们人没自由，弟兄姊妹，我没自由，上帝把我们造成机器人，早晨五点钟当闹钟一响，然后就开始早祷，然后吃早饭，然后去上班，然后按时做，到了时候结果后来这个机器人发疯了，去打人了，那是谁的错？是机器人的错，还是给机器人设立程序的人的错？设立程序的人错。所以天使有堕落的，有蒙保守的，这就说明天使是自由的，天使是自由的。那你说天使自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大有关系，弟兄姊妹。天使误用自由堕落成为魔鬼，成为鬼魔。就是鬼魔不是，魔鬼不是只有一个，就是只有一个魔鬼，但是堕落的鬼魔多不多啊？很多。这些都是原来是天使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不要以为上帝当初造的时候，咣造天地万物，然后造了一批好天使，又造了一批恶魔，然后让恶魔跟天使打仗。那如果这样子，上帝还好不好啊？上帝就不好了。上帝当初所造的所有的天使怎么样？都是好的，都是圣洁的，都是良善的。圣经上面讲说，甚至魔鬼撒旦原来是势力在上帝面前，是歌唱赞美上帝的，结果他起了骄傲的心，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他就堕落。这就说明他有自由，和人一样。人为什么可以堕落？因为上帝给人有没有自由啊？也有自由。但这个跟我们关于救恩的思考有什么思考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那些圣天使没有堕落的圣天使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坚持保守，过了一千年，过了一万年，一直都保守自己敬畏上帝不堕落，不效法他那些恶同伴？ 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圣天使不堕落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再问大家，为什么圣天使不堕落？因为人家是天使哦，那我们人为什么就会堕落？那上帝造天使比较刚强，造人比较软弱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天使里面有没有堕落的弟兄姊妹？有，天使里面也有堕落，人也堕落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问题在哪里？就哎，天使堕落的一部分，人全都堕落了，还是人软弱？能不能这样说，弟兄姊妹？不能，因为我们始祖亚当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亚当里面生的，所以我们从亚当都遗传了罪性。不是上帝当初造人让人特别软弱，其实上帝是第几天造人的？第几天？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，第七日安息，对吧？第几天创造的人？第六天。人是甚好的，人是最高的受造物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。所以回到我们的问题，圣天使为什么可以不堕落？圣天使为什么不会抵挡上帝？哎，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们上天上面的时候，正好我们上天堂的时候看见咻一个星，然后一个圣天使又掉到地狱里去了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？哎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对恩典的认识还是不够入心。圣天使不堕落，是因为上帝保守托住他们。你明白吗？除了上帝，还有什么？我在问弟兄姊妹，有资格托住天使？地球有没有资格托住天使？牛羊有没有资格托住天使？都不能，只有上帝。圣天使之所以不堕落，所以圣经上面讲说，保罗说，我在父神并主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提醒告诫劝勉提摩太，你要努力传福音，就是这样子。蒙拣选的天使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保守他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？你看到有一些圣天使从起初到末了，直到这个世界永永远远，这圣天使都不会堕落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能力。那么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堕落罪人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我们信了基督以后成为圣徒，将来要在天堂上跟上帝一起生活。你有没有担心过，万一有一天在天堂上干着干着我又不高兴了，然后我又想抵挡上帝了，不懂一下子，那时候再下地狱就没福音了哦。你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弟兄姊妹？你看天使。你看天使，你看天使是怎样从起初创造直到永永远远，可不是只有几千年几万年，而是从起初的创造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些圣天使不会堕落。他们自由不自由？永远自由。上帝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？ No。 你看天使要这样看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天使要想到你自己，你知道说这些圣天使叫做蒙拣选的。我再问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经上面是不是也叫做蒙拣选？你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？上帝托住天使的能力在你身上能不能托住你？能。你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到天使有蒙拣选的，有堕落的时候，一，你知道天使和我们人一样都是自由的，我们是因为误用自由而堕落，绝对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的资格说是上帝把我造成一个罪人让我堕落。上帝造的都是好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到那不灭亡的天使，你就知道说凡信耶稣基督的得永生，永不灭亡，一定是阿们的。因为天使就是这样，圣天使永不灭亡。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说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了，就是关于天使，天使和人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天使有没有婚嫁生育啊？那我们人有没有啊？有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婚嫁生育是一个累赘呢，还是一个祝福啊？弟兄姊妹，祝福。所以上帝造人和造天使真的很不一样。上帝造天使一造，数目就满足全部了，然后堕落了一部分天使就堕落了，然后还剩下多少就剩多少，不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因为天使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所以我们有时候画那个画，画的小天使，对不对？小小的一个小孩子，背后有两个翅膀，你不要以为是天使生的，天使不会生，天使不会生育，你明白吧？人会生育，这是上帝给人的祝福。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，造男造女的时候就说，你们要怎么样子啊？生养怎么样？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全地。所以生养婚育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祝福。而圣经上面又讲有一个极大的奥秘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没有嫁娶生育啊？ 没有了。所以今生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很宝贵的，这个世界其实是在今生的生活，其实它有它的宝贵的地方，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。你要看见，你要知道这些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天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天使它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呢，还是有始无终的？还是有始有终的？我再问了，天使是三个答案哈，无始无终、有始有终、有始无终，哪一个？有始无终的，就是天使为什么有始？始是什么时候啊？上帝造他的时候。然后他有没有结束的时候？没有。那恶天使怎么办，弟兄姊妹？恶天使就是鬼魔，对不对？鬼魔圣经上面讲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他们现在还在活动，还在害人，对吧？将来呢？将来要丢到哪里去啊？丢到地狱火湖里面，受永火的煎烤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吧。然后，那么我们说人呢？我们人是有始有终，有始无终，还是无始无终啊？有始无终，还是有始有终？有始无终。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，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有些异端的教训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比如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因为安息日会就是这样教导，他们教导说什么，他们说人好人信了耶稣，或者说像他们信他们那些呢，就得到永生，永远活着，其他的人就被上帝永远彻底消灭了，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信基督的、信耶稣的怎么样？有永生。不信耶稣的人永死。永死的意思是不是永远不存在啊？不是，永死的意思是永永远远跟上帝隔绝。跟上帝隔绝，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的源头。所以跟上帝永永远远隔绝，就是他跟恩典永永远远隔绝。所以他要在地狱火湖里面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。无始无终的只有一位，是谁啊？上帝。三位一体的上帝。上帝是不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呀？只有上帝是这样。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定比天使更尊贵？因为只有主基督是无始无终的自由拥有的存在。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。那我们说关于天使是受造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需要去知道，天使既然是受造的，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天使既然是受造，但是天使很有能力，我们刚才讲了一夜之间出去杀了18万5千人，天使是上帝所差遣的，那么天使能不能救人？为什么天使不能救人？天使这么有能力，这么圣洁，我讲的圣天使是不是啊？那天使能不能救人？天使这么圣洁，这么有能力，一夜之间能杀18万5千人，天使能不能救人？不能。天使为什么不能救人呢？其实天使在我们的得救上面，他确实是没有能力。如果天使有能力救人脱离罪恶，那么天使第一个应该救的是谁？你们知道不？他如果有能力救人脱离罪恶的话，他第一个要救的是魔鬼，因为魔鬼是他的同类，你知道吗？魔鬼是他的同类。你说我举一个，这是最简单的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对吧？圣经的原则说，人若不能治理自己家，就不能治理神的教会。圣经的原则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你有能力帮助人，你第一个要帮助的是不是你的亲人呢？我们能不能说我学大禹啊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好，把我的孩子饿死吧，把别的孩子喂得白白胖胖的，这是正常人还是有病的人呢？是有病的人。所以天使如果有能力能够救人的话，他第一个要救的应该是魔鬼，是吧？他没能力，天使救不了人。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救人。只有谁能救人呢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。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尊贵呢还是天使尊贵？耶稣基督尊贵。耶稣基督的能力大呢还是天使的能力大？耶稣基督的能力大。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在讲，你看比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看一些战争片，这是很真实的，就是讲二战的时候。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洲打得很厉害，那有一些人他是天主教徒，天主教徒打仗的时候有些从脖子那儿拉出一个小项链来，或者拉出一个什么，上面有一个小天使，然后有的问你这个是什么天使啊，然后他们因为其实这就是天主教的败坏，天主教从赐经、旁经还有从世俗里面搞来好多圣经上面关于天使的名字。我再问哈，圣经上面关于天使的名字有没有详细记载啊？像关于人的名字圣经是不是记载的很详细？ 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从亚当开始他一路讲下来，对吧？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关于天使的名字有没有讲得很清楚？没有。天使比如说天使加百列，其实神学家都有争论，这个加百列到底是个名字，是指的某一个天使呢，还是一种职分？大家说不清楚。还有天使米迦勒是一个名字呢，还是一种职分？说不清楚。还有势力在上帝宝座前面的萨拉弗，大家知道吧？萨拉弗是用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飞翔，两个翅膀遮脚。萨拉弗是大家比较公认的说这是讲的是天使的一种种类，但是不太讲他的名字，不太说天使的名字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天使他有没有说的有这种能力去救人呢？天使没有能力去救人，而耶稣基督他的名是我们常常要纪念。回到我刚才讲的，就是说这些天主教，他们有些天主教徒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戴一个项链，戴一个什么，说这个是我的守护天使啊，什么守护天使啊？这是米迦勒天使，大天使啊，那个是我这个戴的是那个加百列大天使。然后他们说，他们认为打仗之前，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打枪之前亲两下，然后拿着枪开始打了，说这个天使保护我。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天使有能力保护你，还是耶稣有能力保护你？天使的能力大，耶稣的能力大，当然耶稣能力大。所以你看天主教的教堂里面，不单有那个圣徒的圣像，有时候还有那个天使的像。其他的宗教有不少宗教拜天使的宗教也会给天使塑像，然后说这个天使那个天使。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为什么不讲究这些？哎呀，我们基督教太简单了，太简朴了。咱如果搞起天使还不知道能吸引多少人。是，我们如果在这儿布置到处贴上小天使，然后再蹦蹦跳跳的，真的吸引好多人。但那还叫基督教不？那就不叫基督教了。基督教的信仰，福音信仰就是简单的。福音是超级简单，超级简朴。这就是很多人拒绝的原因所在。你明白吗？希腊人求智慧，觉得福音太简朴，不够智慧。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老是讲因信称义，老是讲恩典，一说都是恩典，我觉得没劲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有好多人其实讲律法的逻辑很好理解，恩典的逻辑不好理解。其实恩典的逻辑超级正常，就像我们之前讲病人找医生不正常吗？救主救罪人不正常吗？是不是？我来不是寻找义人的，我是来寻找罪人的，我是来寻找失丧的人的，所以罪人才是我要爱的，恩典就是给不配的人的。你的逻辑为什么走不通？因为你想配得恩典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。你注意，我们是不是小偷强盗？丁总，我们是不是罪大恶极的罪人呢？是不是罪大恶极的罪人？丁总，是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罪人。然后耶稣为什么救？耶稣这么圣洁，找几个好人才对啊？结果他不找好人，找什么人呢？找罪人。好人有没有啊？丁总们？有没有啊？这世上有没有好人特别好，耶稣看了以后泪流满面，说你终于找见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一个都没有。所以律法的逻辑是非常搞笑的一件，罪人持守律法逻辑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，你明白吗？就好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讲什么是 这美国啊是这样做的，美国是那样做的，这就奇怪了。你明明是中国人，美国怎么做关你啥事儿啊？你明明是个罪人，律法的逻辑关你啥事儿啊？你能照律法的逻辑生活得了不？弟兄姊妹，你一天一分钟一秒钟都生活不了。结果我们思考问题看事情都是用律法的逻辑，讲恩典的逻辑我们很抗拒。有没有发现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怎样子，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，很奇怪。原来讲律法讲那么多，刚当刚当每场必到都来聚会，现在讲恩典了，有机会能不聚会就不聚会。奇怪不奇怪？有没有发现？这就是人的古怪，这就是人的古怪。安慰你的我不要，让我为难的我想要，奇怪吗？我说，所以我说人都是钻牛角尖的，你没发现？人都是钻牛角尖，哪难往哪钻，哪容易不往哪钻。其实福音容易不容易啊？律法难不难啊？弟兄姊妹，你给我守十诫去吧，难不难啊？弟兄姊妹，太难了。福音呢？信就得着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那个男的。你看，我们都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啊，个个都是猛虎啊，是不是？个个都是猛人呐、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来找他的是什么呢？来找他的就承认说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是个罪人。主耶稣啊，求你爱我，怜悯我，就得着。而你为什么会从一个猛人、猛虎，变成了一个软弱的人呢？哎呀， 不幸啊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姊妹？还是哎呀，恩典呐、啊，上帝的恩典把我改变了，把我这个在中国生活的，整天用美国逻辑思考问题的人，变成了一个按正常的罪人的逻辑。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医生，我需要拯救，所以我不是需要天使，我需要的是谁啊，弟兄姊妹？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。我在讲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注意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新约头天使的显现没有旧约那么多，但是也有天使。曾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天使有没有为他做见证？有没有坐在墓门上面，坐在那个坟墓门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些兵丁看见是什么反应？那些兵丁有没有见到天使，哇，拥抱一下，咱合个影，来拿个智能手机自拍一下，有没有搞这些啊，弟兄姊妹？没有。他们干什么呀？吓死了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个罪人，你去找天使吓死你了，你应该找耶稣，你明白吗，听姊妹？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天使的第一点。天使是上帝所造的纯粹的灵体，它是自由的，有堕落的，也有上帝所保守永不堕落的。你要在天使身上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看见上帝的能力。第二点，我们说天使是上帝的使者，但是天使是不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中介呢？我们说不是。你注意一件事情，我说为什么讲这个，你注意，你去查考圣经，你会发现天使是不是上帝所差要做事情，为上帝做事情，服侍圣徒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但是你注意，天使所做的工作从来是单方向。你看天使每次来找人的时候都是奉上帝的差遣，阿们吧。有没有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说基督徒圣徒把天使差到上帝那里去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天使是不是把神的旨意带给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很多。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，天使把神的旨意带给约瑟，因为约瑟是个义人，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，但是天使就来提醒约瑟说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你的妻子玛利亚其实是非常圣洁非常贞洁的一个姊妹，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你将来还要给孩子起个名字叫耶稣。这个天使还跟玛利亚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加百列讲的，说你蒙大恩的女子，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了，是吧？然后因为神的恩典要复辟你了，你要生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耶稣。所以这两夫妇一对暗号就对上了，是吧？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要起名叫耶稣，哇，约瑟说对，天使也告诉我了，他起名要叫耶稣，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但你注意，天使有没有听过一次人的祷告把人的旨意带给上帝？我在讲，你注意，有没有过一次天使有没有过一次，比如说天使过来跟约瑟说话，约瑟说我心里好为难呢，请你帮我跟上帝说一声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没有。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天使是上帝的使者，但是天使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，不是神人之间的中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到上帝面前靠哪一位中保？耶稣基督。除他以外还有没有中保？没有。你一定搞清楚，所以天使他是上帝的使者，他跟人有相交没有？有。他跟上帝有相交没有？有。但是天使在这方面我们说他是单向，就是他总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命令吩咐，然后来照着上帝的吩咐来服侍，然后他的工作就结束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天使每一次都跟人解释一下上帝给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你们应该做什么，是吧？天使好多次，包括你看主耶稣基督还是婴孩的时候，天使就去提醒约瑟玛利亚他们说赶紧走，梦中提醒他们赶紧走，这个希律准备杀孩子，是吧？赶紧带着孩子带着玛利亚，你们全家去哪里去啊？去埃及，下到埃及去。这是不是天使的工作？但是你注意，天使就没有说约瑟在梦中在跟天使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，你跟我问，再问问上帝有没有这样子的话，一句都没有，一句都没有。天使的工作是单向的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么第三点，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的，就是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，就是天使他是尊贵的受造物，天使是尊贵的受造物。在圣经当中，天使被称为神的圣子，神的众子。那么天使为什么是尊贵的，弟兄姊妹？天使为什么是尊贵的？为什么天使的尊贵超过其他的一些受造物呢？为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因为天使是纯粹的灵体，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？不是。天使之所以是尊贵的，是因为天使是最靠近上帝的。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世上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说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，是在乎它和上帝的关系。它跟上帝越亲近，它就越有价值。它跟上帝越亲近，它就越尊贵。天使是不是侍立在上帝的宝座旁边，赞美上帝，服侍上帝，受上帝的差遣啊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天使超过了人。特别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，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，我们的罪人还受不受上帝的差遣？我们反而变成抵挡上帝，我们还赞美上帝不赞美上帝啊？不赞美上帝。但圣天使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圣天使在上帝的宝座边敬拜上帝，像萨拉弗用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飞翔，说圣哉圣哉圣哉。为什么是三个圣哉？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你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天使是最尊贵，是因为他们靠近上帝，因为他们安守本分。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也给我们有提醒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你要知道，一个人要成为尊贵的人，他就是在乎他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贵重不贵重？宝贵不宝贵？宝贵。为什么宝贵？因为我灵修，因为我祷告，因为我禁食。这是法利赛人的观点。我为什么祷告？我为什么尊贵？弟兄姊妹，因为耶稣基督。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我靠着耶稣基督，我就称神为阿巴父。天使有没有把上帝叫为阿巴父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尊贵是因着基督的福音，我们跟上帝就亲近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圣经上面提醒我们说，你不可以像该隐一样，你不可以像以扫一样，你不可以像那些恶人一样，他们为了一点点世上的利益，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。就是他们轻看和神的关系，重看和世界的关系，这个对不对啊？不对。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认真工作，努力工作，荣耀上帝，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，照顾好自己的家庭，要不要？
要。
但是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他的目的不是以牺牲我和上帝的关系为代价的。我再讲一遍，你要做好这一切，但是你做这一切不能够以牺牲和上帝的关系为代价。你应该怎样亲近上帝，怎样努力去亲近他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这是我们维持我们的尊贵，是我们的心清洁所必须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我为什么刚才讲，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听律法喜欢听，现在讲恩典不喜欢听。你律法听得多了，我不是说上帝不会在其他情景之下做工，会做工，但是你以前惯了好多的律法，你现在啊，我自由了，我不要在宗教捆绑了，好了，我就不听到了。行了，你不听到，你行事为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律法的逻辑，你不知道怎么做。当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，这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要亲近上帝。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，当你没有把恩典的逻辑越来越多的吃透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说的去宗教化一定是世俗化，一定是世俗化。你说的敬畏上帝一定是宗教捆绑。唯有恩典使你既不是宗教化也不是世俗化，使你真正的去亲近上帝。我们讲，因为法利赛人天天要这个那个，把衣服穗子做长了，要这样那样子，好像保持自己的圣洁，那是假的，这是我们反对的。但是圣经上面也讲，法利赛人也有另外一个表现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是不是贪财？这是什么世俗化的表现？他只会在这两头摆，因为这就是律法，律法主义，律法的逻辑只能在这两头摆。但是你领受恩典，恩典就不一样，恩典告诉你什么？恩典告诉你说，上帝爱你，耶稣爱罪人，为罪人死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你可以亲近上帝了。你亲近上帝有恩典，你亲近上帝有能力，你亲近上帝有智慧，你做一个智慧人，你做一个有恩典的人，你做一个恩慈的人，你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你明白吗？你以为然后我听了我知道了，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表现是不知道，但你的表现不知道，你要真正去敬畏上帝，真正去领受这些，你去学习，你去明白。我们说天使他们守住自己的本位，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尊贵的，因为他服侍上帝。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的，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的。所以受造物的尊贵不是在乎他别人怎么说或者他怎样子，不在乎他赚多少钱，而在乎他跟神的关系。而你跟神的关系，我在讲律法的逻辑会不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好？ 一个人整天进食，经常祷告，然后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的，一个星期进食两次，然后整天像我们以前那样子，有些弟兄姊妹啊，从早到晚聚会，从早到晚聚会，跟上帝亲近吗？不亲近。亲近上帝的方法有几个？亲近上帝的方法有几个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亲近上帝的方法有几个？一个，哪个方法？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信，因信称义。那你因信称义，我不喜欢。一个人不喜欢因信称义，正常不？照着罪人正常不？正常。照着义人正常不？不正常。不正常，你明白吗？律法你喜欢，福音你不喜欢，这个照着罪人是正常，照着义人正常不正常？不正常。照着基督徒正常不？不正常。所以我们说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圣天使他们是尊贵的，是因为他们亲近上帝。因为他们亲近上帝。而我们亲近上帝只有一个方法，耶稣基督的义，福音。你应该喜欢福音，你想到福音，我可以亲近上帝，太好了，就是这个方法。我再多的罪能不能亲近上帝？我昨天跟人吵架了，吵得一塌糊涂，能不能？还是可以。我今天还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，魔鬼控告你，你昨天吵架了，你今天还敢到上帝面前祷告？为什么不敢？因为有耶稣呢，对吧？我才不是亡羊补牢的，你别想引诱我到律法之下，我在恩典之下，你明白吗？那另外我们说，圣天使对上帝的侍奉是活泼的呢，还是死板的？活泼的。所以我们讲这方面来讲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说的话，我们看到天使之所以尊贵的，是因为天使是活泼的侍奉上帝。为什么我讲这个？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，我们一讲要亲近上帝，我们就开始刻板了。早晨几点钟起来祷告灵修，然后那个在这个上班之前至少要灵修多长时间？有些弟兄姊妹然后发现早晨这个可能起不来，还很幽怨自己。我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不是反对你早晨起来灵修，而是说你应该去知道说你对上帝的侍奉应该是活泼的，这越活泼越尊贵，你明白不？一个杯子假设是金子做的，放在一个国王的这个座位上面，这个是宝贵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但是这个国王旁边坐了一个宰相，这个宰相思维活跃，国王讲什么问题他就当当当帮国王想办法，然后国王一吩咐讲一句话，他就把事情办得好好的。这个金子做的杯子尊贵呢，还是这个宰相尊贵？宰相尊贵。为什么宰相尊贵？因为宰相是活的，你明白吗？宰相是活的，圣经上面说天使是活物。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？什么能够使我们活泼主动积极的侍奉上帝呢？我努力。然后你告诉我方法啊，1234567，22345567，然后我就开始活泼侍奉上帝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方法一开始有效，回头你就死板了。1234567，22345567，又变成一个死板的，直直密密麻麻开始织网了。不是的，活泼是从哪里来的？弟兄姊妹，从福音恩典来的恩典。所以你再去看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旧约总共多少卷圣经？弟兄姊妹，39卷。新约多少卷？27卷。论篇幅，这27卷还每一卷都很短，旧约长不长啊？长。那为什么新约这么简短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上帝累了，写旧约写39卷可费劲了。咦，这终于到新约了，赶紧写完。我们有时候做事有时候着急，哎呀讲到这，哎呀快到时间了，快快快快快说完。是不是上帝也是这样子啊？不是。是因为到了新约，恩典的原则就出来了。恩典的原则出来以后就特别活泼，旧约更多的显现的是律法，你明白吧？律法就刻板。所以你看到旧约讲得很清楚，连拉屎怎么拉，怎么埋，怎么把那粪盖起来都可以讲一讲。新约还讲不讲这些？新约真的不讲了。你没发现旧约讲得特别详细，说发生凶杀案了，然后这个找不到杀手该怎么办？当当当当当讲一堆。然后这个祭司要去服侍，衣服怎么穿怎么做，以弗德怎么穿，外袍怎么穿，怎么洗手，怎么弄寄生的血，讲的详细不详细啊？新约有没有讲牧师怎么穿衣服？梁弟兄，你今天这个不行啊哈！你以后穿衣服那个领子收起来啊，然后戴个领结啊，然后那个头上就要戴个帽子，然后慢慢和尚袍穿起来了。他新约为什么不讲这些？ 灵火，你明白吗？恩典带来的是一种灵火，它的原则破坏没破坏？一点都不破坏，但是它非常的灵火。你知道吗？天使在上帝面前之所以尊贵的，其实你不要以为天使是傻傻的站在那儿，然后一排插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说一，然后出来一号天使，二出来二号天使，你这个想象的天使简直就是傻瓜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天使不是这样，他是活泼的在那里侍奉上帝。你要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尊贵的样式，你也是活泼的侍奉上帝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。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你要效法天使，要有一个自由的心去侍奉天使，侍奉上帝的话，那么什么使你有自由的心？我再问，我们之前因信称义讲了好长时间了，什么能够使我们有一颗自由的心？依然是福音恩典，只有因信称义能够使你心灵自由。我们星期四晚上跟大家讲，其实人为什么有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人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从心来的，不是这个心脏的心，是人的心灵。一个人心灵自由了，这个人就能力大得不得了。你会发现，比如说两夫妻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，我跟倩文姊妹都是这样的。有的时候他能感受到我软弱，有时候我感受到他软弱。他软弱的时候不是我背他背起来，有的时候软弱不是这个身上的问题，你就会发现他那个心灵一开你就放心了，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他不但心里忧愁忧闷，然后他心灵开了，一开心一喜乐，你知道事情解决没问题了。这碗谁洗啊，饭谁做，这小事儿。阿们吧。我不是说弟兄都是为了逃避做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心怎么自由的？上帝的福音恩典。你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的时候，你以为讲一大套方法，我们很多时候中了这个诡计，以为讲一大套方法这样，然后你就 OK 了。其实方法拿出来的时候有用没有用啊？好多时候没用，越讲方法越灰心，你知道吧？有些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讲，因为你不可能不涉及到有的时候讲一些方法，比如说我们周四晚上讲基督徒的生活观，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，你讲的不错，但我有点不想听。我为什么不想听呢？我也做不到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这些我们说吃啊，如果你真的是钻到方法里面，你就会很容易沮丧，真的。你方法讲的越精细越容易沮丧。包括我们还有一兄姊妹昨天跟我交通的话还讲的是，哎呀这个事情啊，我是一步做错步步做错呀。因为你讲方法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方法告诉你一二三四五，结果一做了个 0.5， 那二咋做呢？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做一的时候了，该做二了，纠结吧纠结吧，因为一只做了 0.5， 甚至只做了 0.3， 甚至做了个负一，很纠结，对不对？但是福音怎么说呢？福音告诉你说，小子你的罪赦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了新的了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没做好，你没做好，上帝公义不公义啊？公义。你没做好算谁的了？弟兄姊妹，算耶稣的了。所以你一切没做好，你一切的罪恶过犯都，我们说忘记背后不是像世人那样哇时间能忘记一切，忘记吧忘记吧，不，我们说忘记背后，我们说旧事已过，是把那些要忘记的东西都忘到一个地方去，忘到哪里去？忘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去。所以上帝绝对公义，上帝要帮我。所以原来负一又怎么样呢？原来负100又怎么样呢？因为上帝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呢，你明白吗？上帝能够让天使这么有能力，上帝难道没有能力帮我吗？我这是一件小事，我没有让上帝一夜之间帮我杀185000人吧？你有没有让上帝求上帝做这个事情？没有啊，在他岂有难成的事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天使他们之所以尊贵的是因为他们是怎么样子呢？他们是在上帝面前活泼自由的侍奉者。你越自由越尊贵，一个自由的基督徒是非常尊贵的，你明白吗？一个刻板的基督徒是很难见证福音的，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宗教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宗教徒，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坐啊。然后别人如果不信的人坐在这儿碰一下隔三个位置坐，那行不？那别人看到的这是一个正常人还是一个怪胎啊？弟兄姊妹，他见到是一个怪胎，但是我有一颗自由的心，我 做事通达，行事自由，对人对事对神都是这样子的。别人说，哇，你这个信仰，你怎么会是这样子哈？这最近国家世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你怎么还能喜乐？我是很惊讶，我想听听你讲，是吧？你看最近炒股人炒得弄得一塌糊涂，我怎么看你这基督徒还真高兴？你是不是赚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赚了？说没有啊，我没怎么赚呢，没怎么赚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想听一听，这就是荆棘被火焚烧，却没被烧毁。你看，你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被罪捆绑的人，结果一个心灵自由的人走来走去，显眼不显眼啊？显眼，这就是建在山上的城，你明白吧？所以你也捆绑，他们捆绑是被事物捆绑，世事捆绑，你是被宗教捆绑。你跟他们一看，他还可怜你，说拿点钱给他吧。为啥？这个基督徒比咱还可怜，咱就是被钱捆绑，他还被宗教捆绑，赶紧，真，咱想办法解放一下他吧。你这就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责任，用福音去解放人。我们有没有天国的钥匙，弟兄姊妹？我们有没有天国的钥匙啊？有。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我不是让你们不追求圣洁，不是让我们不敬虔，我们要敬虔，我们要追求圣洁。但是我们里面那种灵活性，这个是福音带来的，这是宗教和律法带不来的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些。所以这是我们讲天使他的尊贵。天使另外他的一个尊贵体现在哪里？就是天使是从始到永永远远，因为天使是无终的，对不对？就我们就不说从始至终了，就是天使从开始，是我们讲的是圣天使，从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，他都爱上帝，敬畏上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为什么天使能做到这一点？哎呀，因为他们没有身体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亲近神，是吧？他们越亲近神，然后就越爱上帝。那还是上帝的问题，上帝不让我们那么亲近他。我如果我这么亲近上帝，我也会越亲近越爱他。为什么天使可以从开始一直到永永远远都敬畏上帝，都爱上帝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大声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因为上帝的保守，因为恩典，这就叫做唯独恩典。我们一讲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只是对我们讲的，恩典对天使也是有效的，而且天使也是因为恩典站住的。天使为什么可以永永远远敬畏上帝？因为上帝用他的手托住他们，你明白吗？是因为恩典。上帝，天使为什么在上帝面前赞美感恩？不感恩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天使需不需要感谢救恩？不需要。用不用感谢救恩？我再讲啊，天使用不用感谢救恩？不用，因为天使没堕落过，对不对？但天使要不要感恩？要，因为天使也是被恩典托住的。我在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就再回到我们讲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，今生我们还有软弱，阿们吧。我们有时候爱上帝，有时候不爱上帝，但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们还会不会有时候爱上帝，有时候不爱上帝？所以我们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就一直爱上帝的？我们有些弟兄没讲，对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还有罪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彻底脱离了罪。这个讲法错了没有？没错，但是这个讲法没把真正的根讲出来。哦，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，我一旦脱离罪，没有罪了，我就能够永远爱上帝。那其实你爱上帝的源头就变成你自己了，是吧？那上帝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的话，上帝很残忍。上帝干嘛不今生就让你把罪给你彻底脱掉吗？对吧？你明白吗？天使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托住他，他才永永远远一直爱上帝。我们也是，今生我们还有软弱，还有罪的残余，而我们在永世之中会永永远远敬畏上帝，永永远远爱上帝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会不会衰竭？会不会软弱？会不会有的时候突然手一抖，闪了一下腰？像我们以前有一首歌说，我这个现在不再唱了，一不小心闪了一下腰，是吧？为青春闪了一下腰，上帝会不会也为青春闪了一下腰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永远不会。你看天使你就知道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去看天使的时候，你就清楚清楚地看见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恩典。 你看天使，所以我们讲天使不是讲的天花乱坠，像天主教，像有些那些人讲的天使，哇，唰一下从这边飞那边去了，唰一下，讲这些没用，你唰了再多也没用。我们讲天使要让大家认识神造他们的上帝，我们借着天使，因为我们跟天使有类似的地方，使我们认识自己，让我们看见将来，看见永恒，看见这些。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关于天使我们讲的第一大点。那第二大点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基督的尊贵超过天使。基督的尊贵超过天使，我们说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是因为主基督他是造物主，天使是什么？受造的，所以他的尊贵当然超越天使。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主基督是救主，而天使不是救主。那关于主基督是造物主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再问，主耶稣基督是造物主，天使是受造的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拜天使？能不能敬拜天使？不可以。但我们应不应该敬拜主耶稣基督？应该，应该，绝对是应该的。你要清楚看见这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些敬拜基督的人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的信仰是比那些拜天使的，或者比犹太教，我们是低等呢，其实还是高级呢？
高级，
因为我们拜的是造物的耶稣基督，是造物主，是上帝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。所以回到我们讲的说，由这个犹太人讽刺挖苦那些信了基督的那些，这个进入基督教的那些这个犹太的基督徒，这些基督徒就有一个艰难和软弱，说我们是不是信仰倒退了？我们从原来有那么多的先知，有那么多关于天使的故事，现在变成只拜一位基督，是不是倒退了？不，没有倒退。我们信基督的是尊贵的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我们一点都不夸张讲，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对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尊重，阿们吧。从世上的这些行政的角度来讲，他要重宗教平等，阿们吧。至少应该做到这些。中国其实宗教平等不平等？不平等。干嘛拆我们的十字架？怎么不见他们去佛教里面把那佛像给砍了？是不是？他怎么不去烧佛像去？公平不公平？是吧？那佛庙里面那贪污腐化一大堆，他们不去整，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今生这个世界，因为评价宗教不是这个世界能做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评价宗教的高低不是这个世界能做的，不是政府能做的。政府能不能给宗教排座次？基督教第几，佛教第几，能不能讲这个？不能，因为这不在他的权柄范围之内。但是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可以很坚定很确实的讲，基督教信仰，信仰福音是最崇高的信仰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这是不是骄傲？这是不是骄傲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，是不是骄傲啊？你说你们讲一加一等于二讲的正坚决，你看人家那些讲一加一等于三的，人家小声细气的啊。那我们讲一加一等于二不应该大声吗？啊，不应该坚定吗？应该坚定。信耶稣得永生，基督教信仰，福音信仰是最伟大最尊崇的信仰，超过对天使的敬拜，超过一切。这是我们应该去看到的。这是我们讲说基督是造物主。那从完成救恩大祭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大祭，这个表明了他的尊贵超过天使。就从得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讲了天使能不能救我们？不能救。其实天使不能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就一个，就是天使的能力肯定不够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天使是不够能力来救我们，他绝对没有能力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你要知道天使和我们人是不是同类啊？不是同类。你注意圣经上面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帮助的话必须是同类的。你注意在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路德记，路德是不是陷在困境之中啊？是陷在困境之中，对吧？路德陷在困境之中，然后路德在困境之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帮他的人只能是他同族的人，是吧？他同族是谁啊？波阿斯，还有另外一个比波阿斯更亲近的，更亲近，比波阿斯更亲的那个人，那个人想不想救路德呀？不想救路德，他想干嘛？他想得路德的好处，他想把路德他们家的地给要过来。然后人说不，你如果要把地收了，你也得把路德给娶过来，而且生了孩子呢，生的孩子要归给死人，
就死去路德的他的丈夫。
不行，这个与我产业有碍。我们说这个人就预表世上的宗教，世上的宗教就是想从你身上得好处，就是刚才大家讲寺庙就是最典型的。你去寺庙他目的是什么？叫你掏香火钱，是吧？一根香真粗，我看到那个有的那太吓人了，跟柱子那么粗，几千上万块钱，我说那香炮怎么插的，抱都抱不动，拿一大香是吧。然后还有些人一到高考了，一到什么过年过节了，还抢投注香，香港也有，中国大陆现在也有，那跑得跟啥似的，然后还有些人还没跑过去摔一跤哭得跟啥似的。这就是寺庙，对吧？这就是寺庙，因为他要得你的好处。福音呢？福音就像波阿斯一样，说我不得你的好处，我为你的好处，是吧？你要看到这点。但是波阿斯能够救路德，一定是跟路德是同类的。天使能不能救我们？天使绝对不能救我们。所以基督能够救我们，基督怎么救我们？他是不是纯粹以神的身份来救我们？不是。他怎么救我们？他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他成为跟我们同族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而且取的肉身是亚当堕落之前的肉身，还是亚当堕落之后软弱的肉身呢？堕落之后软弱的肉身，因为他成为罪人当中的一员，才能担当罪人的罪。你看到这些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，使他的救恩使他的名比天使更尊贵。基督来救我们，我们说告诉我们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跟天使做对比的时候，我说告诉大家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基督来救我们，告诉我们罪的可怕。天使有能力吧，弟兄姊妹？天使的能力大得不得了，非常的大。但是天使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罪债，任何我们一个罪人罪放在一个最有能力的圣天使身上，也会把这个圣天使压死，他也会堕落。所以天使不能救我们，你就知道罪有多么重大。所以罪只有一个人能解决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很多人做了律法主义者？好多律法主义者，包括我们以前在那个体系，现在又在害人啊！那个体系就是这样子的，整天喜欢讲罪，但是其实他们讲罪的目的是控告人，而没有把罪讲清楚。真正把罪讲清楚的时候，就告诉人一件事情：你没办法，除了耶稣以外，因为罪太重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逻辑是什么？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律法的逻辑，就是如果你不悔改，上帝怎么能赦免你呢？如果你不谦卑，上帝怎么能够救你呢？胡扯八道，你明白吗？罪就是可怕的地方，就在于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根本不会谦卑，你根本不会悔改，你绝对不会接受上帝的救赎。而上帝的恩典改变你，使你信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发出来呢？普遍恩典能不能发出这样的能力？弟兄姊妹，普遍恩典，一般性的恩典能不能让我们信耶稣啊？不能。特殊恩典是什么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特殊恩典就是基督的福音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流血，基督为我们把生命摆上，他把这么重的赎价付上，才达成了能够改变罪人的心这样的一个目的。除了他的血，除了他的救赎，除了他的牺牲，除了他的死里复活，就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把罪人的心改变过来，使罪人信耶稣。你就知道罪是多么重大，罪是多么可怕，罪是如此可怕，所以解决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律法主义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小看罪了，他们把罪讲得太轻巧了，他们讲的好像你悔改吧，你功课己身吧，你致死罪吧，你就可以解决了。你能致死罪，耶稣定十字架干什么？你能致死罪，你比天使还厉害了。你能致死罪还不用定十字架，你比耶稣还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把罪的问题解决，要死不要死啊？你不用死都把罪解决了，你不是比耶稣还厉害吗？这不是胡扯，这是什么？所以我说律法主义者对罪的认识肤浅的一塌糊涂，喜欢讲罪，但是对罪的认识是肤浅的，我都没法说了，太肤浅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水平。还觉得你，然后我们喜欢讲福音还批评我们，还论断我们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恰恰是在福音里面让大家知道，因为罪太重大太可怕。就是我们讲，如果一个人是诚诚实实的讲罪的可怕却不讲福音，这个人就是想逼人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讲的，比如说有一些，你看新闻报道都是这样的，新闻报道说有些很可怕的事情，新闻报道就讲几个字，比如说最近发生了这个 下大雨发生了洪水，然后有人被淹死了，他不会把那个人被淹死的情景发在那个电视画面上，因为这个画面人是受不了的，很多人受不了，极个别的人能受得了。包括讲的说乌干达或者哪里打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又死了一千人几百人的，然后有的时候只是画面很简短，连一秒钟都不到，闪一闪让你看到倒在地上的尸体，为什么？因为受不了。所以你要讲罪的可怕，你不以福音做衬底，人是受不了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讲我们这个叫三明治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三明治？以福音做衬底，中间讲一点罪，上面还要再加福音的盼望，然后人才能吃下去，而不能够说单纯的讲罪，要么就讲得很肤浅，要么就是真的叫人死的。但是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在福音里面才对罪的认识更清楚。真的，那些律法主义者讲说律法本身使人知罪，如果不讲摩西的律法人就不知罪，合不合乎圣经？这个说法合不合乎圣经？律法本身使人知罪是不是圣经真理？但是离开摩西律法我们就不知罪，合不合乎圣经？不合乎。这些人怎么读的罗马书？愚蠢，是不是？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没有摩西律法的人，他的良心就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律法。上帝把律法刻在哪里了？刻在每个人的良心里面。连这个都不懂，还跟人讲律法，还跟人讲罪，还跟人讲福音，这些人早就应该下课去卖红薯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真正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，你去晓得说，我们说对罪正确的认识，一，你的良心其实就可以告诉你，摩西的律法清清楚楚，是非分明。另外一个，你要真正认识罪的可怕，还不在这两个地方。你真正认识罪的可怕，是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耶稣贵为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全然无罪的，耶稣是最有能力的，他要担当罪人的罪就必须死，你就知道罪是多么重大。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你不死都能治死罪，你不比耶稣还有能力了吗？耶稣这么有能力，这样的无罪，这样的圣洁，这样的智慧，神人二性啊，弟兄姊妹，这样的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要解决罪的问题都要死，你居然可以在今生借着祷告，借着读经，借着攻克己身把罪给整死了，你不比耶稣还厉害？这不是胡扯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画饼充饥，这不是发梦做梦一样吗？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啊？罪的问题只有一个方法，赦免。谁赦免？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赦免。罪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解决的，不要再痴人说梦了。圣经上面讲我们要抵挡试探，我们要远离罪，阿们，都是阿们的。但是这些不是跟你讲怎么解决罪的，这些是告诉你，你已经得救的人，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。你把那些根本跟这个不相关的东西把它当作是解决罪的方法，怪不得你软弱，怪不得你律法主义，怪不得你听不进福音。你明白吗？你真正明白福音是这样子的，说弟兄姊妹，我真是大得安慰，我真是大得安慰，因为我的罪一定得以解决，耶稣为我死，罪太重大了，我没有任何的想法能用其他的方法解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你明白罪是如此可怕的时候，其他的宗教，其他的信仰再引诱你是没用的，因为你知道罪太重大，你们那点点香烧一烧，你们那跪在地上哭三天，你们那对跪一跪钉板，你们那跑来跑去，跑到山上拜几拜就想把罪解决了，你这太可笑了。你会不会信他？就不会信他。人为什么会信基督教福音之外的东西？就是一个根子原因，就是对罪认识太肤浅。在基督教里面那些人为什么不喜欢传福音？那些人因为那些人对罪的认识太肤浅。这是我们说你看基督的十字架，你看基督完成的救恩，天使都不能做，你就第一个知道就是罪多么可怕，第二个你就知道什么呢？你就知道说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，因为这里面讲主耶稣基督他比天使更尊贵，他的名远超过天使，阿们吧。如果有一个天使为你死了，你感动不感动？太感动了，对吧？谁为你死了呢？天使为你死了没有？没有。这位远超过天使的耶稣基督为你死了。
所以你就明白我在讲，我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的态度不是我里面我对大家有意见，而是我里面有一种易怒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福音的态度太轻看，对律法太看重，躲避福音一样，这是不对的。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，福音是最宝贵的，耶稣基督这个是全宇宙受造物当中没有可以比他的，他是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死，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尊贵，没有血比他流出来更宝贵，这样的一个人为你死，成就的福音。所以福音与我们是不是白白得着的，弟兄姊妹？我们需不需要拿出任何的东西来配得这个福音呢？我们要不要拿出任何东西来配合这个福音呢？不用。福音是白白的，但福音贵重不贵重啊？贵重，因为福音是耶稣的血，耶稣的生命铸成的。你明白吗？所以福音才是最宝贵的。律法从这个角度跟福音比，根本比都比不了。世上的宗教跟福音比，根本比都比不了。所以我们讲福音，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讲福音都是把最好的宝贝告诉你，显给你，让你接受，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。讲律法那些人是要抢夺你的，你明白吗？讲律法讲行为那些人是要抢夺你，是要从你身上得好处的，是保罗讲的，这是主基督讲的。那些人只不过是想牢笼你们，在你们身上达成他们的私欲。我讲福音给你是让你领受福音，让你领受这么尊贵的福音，没有比这个更贵的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讲福音的时候，天国比喻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，福音好像一颗贵价的珠子，得到这个福音的人是怎么得到的？变卖一切所有的得到这个珠子还是欢欢喜喜，因为太宝贵了。你明白吗？我们得着了没有？我们因信就得着了，但是你知不知道它的宝贵啊？我们很多时候轻看了它的宝贵。所以我说，我以前劝一个姊妹，我就提醒她就是这样的，我说姊妹，她老是怀疑，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，老是怀疑自己要下地狱。我说你的问题不是你的信心，你已经信了，你的问题是对福音的知识不够。所以我推荐你看书，我不是让你因知称义，而是你对福音认识不清楚，所以你老是怀疑你自己不得救。我们也是，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，这个最贵价的珠子就是你的了，谁也夺不走。但是你自己不懂这个珠子是多么的宝贵，这就是你要学习的原因，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原因。而你对福音学习这么轻看或者不重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那么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是福音化的吗？可能是恩典化的吗？不可能啊，一定是律法化的。所以我就说一定是两头跑，原来宗教捆绑，然后现在变成世俗化，是吧？变成世俗化就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其实表现就表现出来了，有些人做事都表现出来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原来的热心哪去了？变成没热心了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原来宗教捆绑的时候好像有热心，现在好像一点热心都没有了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这不正常的，你明白吗？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，就是这个福音是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。按照圣经上面讲的，哪怕我把我所有一切最好的都附上去，如果得到这个福音，哎呀，我也觉得大赚了，我太赚了，没有一个比我更聪明的投资者了，对不对？何况这个福音上帝要不要求你把一切都摆上才把福音给你啊？不是，上帝说怎么得着的？信就得着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信就得着，就轻看了这个福音。上帝为什么，我们以前讲过，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信就得着？恰恰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因为上帝只要加一个条件，你说上帝如果加一点条件我就不这样轻看福音了，搞错了。上帝只要加一点条件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。我再讲一遍，不是说上帝加一点条件就有很多人不能得救，是上帝只要加一点的条件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。因为上帝如果在福音里面加一个条件的话，就表明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不完全。耶稣基督工作如果不完全，我们要补足他不完全的那部分，补得了吗？一点都不了，就没人能得救。你明白吗？但是我们信就得着，不代表这个福音不宝贵啊，弟兄姊妹，宝贵的无比。 所以你真正去看，所以保罗才会提醒说，你们以前怎么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法不义，做不义的器具，现在你们要将你们这个肢体，将你们的身体献给谁啊？献给神，做什么的器具啊？做义的器具。保罗提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以前怎么殷勤，怎么努力去为世上的东西奔波，你现在为了福音应该加倍。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做传道人，你要，因为不可能人人做传道人，也不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是你应该为福音而活，因为它太宝贵了。我就想方设法怎么把福音传给我的亲人，传给我身边的人，我就想方设法怎么把福音活出来，因为它太宝贵了。基督的名超过天使，你知道吗？基督的荣耀超过天使。这个荣耀的福音给了谁了？给我了，给我了。我怎么得着的？因信得着的。我要认识，我要明白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贵，我要晓得它是何等的宝贵，要让它成为我心中的根基。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聚会的原因。如果没有这个原因，我们何必聚会？反正因信称义了，大家都信了，散了吧，各回各家吧，是吧？星期天咱就不用再聚会了，咱都出去那个啥，为什么还要聚在这里讲道？为什么还要施行圣礼？就是让大家更明白福音，更认识福音。所以我说，我对我们教会，我又是非常非常有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我夸口，因为我看到主在我们当中福音的根扎的，像有些弟兄姊妹讲，扎的很深。因为我们遇见的艰难也很大，我们遇见的拦阻也很大，我们也很软弱。但是上帝把福音就是这样透给我们的，上帝就是让我们，让我这个传道人在这讲的时候没有别的兴趣，我就是讲福音，我没兴趣讲律法，我不是不懂律法，我可以，大家我刚才讲天使论的那些书我也看了不少，我可以给你去找一个人去讲天使，讲的天花乱坠，我可以比他讲的更天花乱坠，但是我的兴趣不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感动不在这里，你明白吗？是福音啊，是耶稣啊，你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只不过现在暂时在试炼当中艰难，但是随后我们一定可以扎根扎下去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子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福音就是这么有能力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说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比天使更尊贵，他成就救恩的时候，第三点最后给我们带来的什么，就是救恩的稳固。你一定需要知道你的救恩一定是稳固的，因为这位远超过天使的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他可能失败吗？你注意，上帝差遣天使出去做事，有没有一次天使失败过？希律有没有赶在天使之前把主耶稣杀了？有没有天使赶到耶路撒冷之前，希拿基利他们的军队把耶路撒冷给灭了？一次都没有。以利亚想把自己杀，想自杀，天使拍他的肩膀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水喝，以利亚就跑到何烈山去了。天使尚且一次都不失败，耶稣基督的能力大还是天使的能力大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若救我们，就必救到的。你信了耶稣，不可能失丧的，不管你再软弱，你也不可能灭亡。这就是福音，你明白吗？不管你经历多少的艰难，不管你甚至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，甚至一百次不认主，只要你信了耶稣，你不可能灭亡。我昨前天还有一个姊妹问我问题，她在网上问我，她说他们教会原来有几个很爱主的姊妹，老姊妹，结果被东方闪电给闪走了，其中一个还没有回来之前就去世了。她就问我，她说梁弟兄，那他们会不会灭亡啊？我就告诉她，我说只要他们是信耶稣的不会灭亡，但是东方闪电传的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？不是。所以他们东方闪电的那些异端邪教可怕不可怕？可怕，败坏人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一去东方闪电就说他一定灭亡。我们说只要信了耶稣，你一切的罪都被谁的血涂抹了？耶稣基督的血。所以救恩是永固的，因为如果你失败了，就不是你失败，是耶稣失败。如果耶稣失败了，就不仅仅是耶稣失败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每一位都失败了。如果上帝失败了，上帝就不是上帝了。如果上帝不是上帝了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儿了，因为一切都没有了。就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证明上帝就是上帝，所以耶稣永远不会失败，救恩永远是坚固的。我们要相信这一点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因为第三点 我们留到下次再跟大家去，第三大点我们留到下次再去讲。